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4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王毅在和欧盟进行准备性谈话的时候，7月20几号要到中国来有一个中欧峰会啊，那大概在这之前，这边是王毅是外长，和那边的欧盟的也是外长吧，卡拉斯，他们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谈了四个多小时，王毅说了一番实话，其无耻震惊了欧洲。一会儿我们给分析一下，前一阵儿不是态度挺低眉顺眼，扫目打眼那个劲儿，嚯，现在王毅这小胸脯又拔起来了，现在脾气又见长，请问他是因为什么呢？另外呢，在美国那个历史性的法案最终还是通过了，那下边很多人都会问，美利坚会更美丽吗？不是美丽大法案吗？这里边呢有一些片段，有一些角度和点，今天咱们好好说啊，咱不是为了黑而黑，今天不开玩笑，咱们仔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法案会对美国未来的这几年对美国产生多大的一个影响，它大致的方向是什么。可以说这是一个美国重大的结构性的改革啊，看看这个方向会怎么样。那贸易战呢？贸易战这不是这几家在谈着呢吗？最终川普呢，彭博社的报道，失去了最后的耐心。从7月4号开始，也就是从他那儿还是晚上十点，从明天早晨他那儿开始吧，每天十份，川普开始给各国派发税单。我给你一个数，你接还是不接？你要不接，那7月9号就照此实行了。啊，这个呢他从现在就开始。另外和中国呢，应该是美国已经拿到稀土，拿到磁铁了，美国呢开始通知各个方面开始取消原来对中国的一些限制措施啊，当然有的还没公布，但是呢基本看两边这个风波已经结束了。最后呢说一个中国方面的新闻，风向有变吗？中共高调纪念李克强。说到高调，因为对李克强的很多评价让很多人看着，嚯，一下拔这么高，这算是高调了吧，是吗？我给打了个引号，你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个高调法，您就会得出结论，风向真的有变吗？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昨天呢有一件事儿是7月2号啊，这个我昨天看到的新闻深深的触动了我。这件事儿呢，应该说我什么政治新闻和这件事儿相比，那都不是事儿了。一家五口，等于呢年迈的父母加上三个成年子女，五口人烧炭了，自杀了。哦，这因为别人都联系不上，怎么回事？最后一看，两天了都找不着人，最后就报警了。警方呢，找的锁匠就意识到不好，最后破门而入，发现年迈的父母加这仨成年子女全都死亡了，用的是炭盆。这里边怎么回事？我不给大家多介绍啊，这个不好。另外呢，留有四封遗书，那死的明显有一氧化碳中毒的迹象，是集体轻生。哇，看到这个，当然有台湾的弟兄跟我描述了一些细节，让我看的也是心惊肉跳。后来呢，这里边是加入了一些群组，在里边呢是一开始稍微赚了点钱，最后呢是越陷越深，最后遭到了地下钱庄的逼债，最后一家人走投无路，最后全玩完了。说到这件事儿呢，像这种组群啊，什么这种诈骗，包括呢网络诈骗，大家注意啊，在亚洲很多国家特别的盛行。在西方国家这个有，但是没有像这么猖狂，这么普遍。像这种网络诈骗、电话诈骗，包括其他种种，像什么老鼠仓这个像啊，包括有一些杀猪盘等等的吧， 层出不穷，让很多爱占一点小便宜的人都上当受骗。各国政府呢，当然也都在反诈打诈，我看效果呢也都一般。你说台湾这边赖清德上来，我们也要反诈打诈，中国政府也一样，一直在努力。我认为为什么最后都屡打不绝，我认为主要还是它有刚需，它有市场。说到这方面呢，我建议呢，主要是台湾政府了，应该在媒体上多做一些宣传，政府花点钱做一些公益广告，把这些各种骗术的样态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一个一个的介绍给大家。这里边有很多的迹象，你比如他会这么说呀，他会这么说，哎，最终一个一个的案例都推荐给大家，特别是那些中老年的朋友。只有从两边的源头打起，骗人的那个咱们要打，当然从这边被骗的你也得从他这个源头做起啊，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说看到这么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场面，我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形象生动的一些宣传，拍一些广告片，找一些那种老演员什么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比较有名望的，在里边扮演一些角色，看看这里边是怎么样，得铺天盖地的做这方面的工作呀，因为受骗的人太多了，这比在那边抓人那个是必要的，这边还关键要做这些老同志的思想攻破，提高他们的对这件事的认识，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式啊。另外呢，说到达赖喇嘛，有两位朋友呢和我做了一些小的讨论。他有当然大家还都认为了，因为西藏的主体还是在中国境内，西藏人的主体也在中国境内。那以前咱们中国政府延续下来定的这三条，必须在中国境内，金平撤迁，然后是中央政府确认，这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大坑你怎么能够反对呢？在这儿呢，咱们把这件事呢做一点小的思辨啊。说到以前呢，刚才您说的这三条，这个我都承认，这是以前三条硬的规则。为什么以前有这三条呢？从乾隆开始的，乾隆、道光，一直到同治，是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四任皇帝搞了四回金平撤迁，就确认了四个达赖喇嘛。到十四世的时候呢，没有金平撤迁，但是呢，当时已经是中华民国了，中华民国直接就确认了，就用不着抽签了，因为有的时候要找两三个灵童啊，那到底哪个是呢？咱们抽个签，那中华民国就直接确认了，那个没搞。这个确实是有了，但是以前搞这个的时候呢，那时候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为什么中央政府要管这个人选的问题？因为他不单纯是一个宗教领袖，他还是行政的首脑。中央政府对这个人的确认，实际上就是对地方政府长官的一个任命，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管。但现在达赖已经单纯的变成了一个宗教领袖，他就是个大和尚，那你中央政府你管得着人家这事儿吗？为什么以前管？因为他是政教合一，但现在政教已然分离了，人家宗教自己的事儿，你还要死管着这个任命权，这个就没道理了。你一个无神论的共产党，你去操控人家宗教，到底谁应该是最高精神领袖，你管得着吗？所以说这里边的道理是讲不通的。另外呢，还有一点，你中共既然要坚持金平撤迁等等这些程序，那我的话就是，那你就不能在众多当时的制度中就挑这一条，那你就要全面的实行。你既然承认金平撤迁，同时你要全面承认达赖喇嘛对西藏的统治地位，那整个的那套制度你不能那么多制度，你就挑这一条，别的你都不管，你别的都不认，就认金平撤迁这一条，就要你说了算，你这就是耍流氓， 你要认，那就把当时那一套你就全部都恢复，你会吗？所以说呢，这一点啊，这个你说到当初那个制度是有，但是单拿出这一点来反复的强调，我认为这就不讲理，这就是耍流氓。所以说呢，你要不你就全恢复，要不然，因为它已经不是当时的政教合一的情况，现在这件事儿是说不上的，你管不着啊，这是这件事儿了。当然呢，说到现任的第14任达赖喇嘛，是1938年由中华民国确认的。现在我看也有朋友出主意，那转世灵童到底是谁？上台湾找中华民国政府确认一下不就完了吗？就是撤不撤签，跟你中共有什么关系啊？从头到尾也没有经过你一次批准啊。所以说这个呢，哎，当然这是一个说法了。当然，也有朋友担心，那会不会找一个印度人，找印尼泊尔人？一看皮肤颜色也不对，这个长相也不对，那藏族同胞能接受吗？我认为这个是有点担心是多余了。海外藏人17、8万呢，将近20万人呢，特别是住在尼泊尔、印度那一带的，就有13、4万人，所以说这个问题不大啊，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了。这是跟大家有一点小讨论啊，来吧，那大家还在担心这怎么回事儿？今天都7月4号了，明天就到日子了，就7月5号日本这地震的事儿怎么办？现在我们看到的数据是7月3号一直截止到下午5点，哇哦，那儿又来了，日本的鹿儿岛又来了一个5.5级的地震。昨天我们说从21号往回计。550、750、900多，到现在已经有多少了？已经有1100多次了，就是震的不断。那这太难受了，当地老百姓都活不了啊。最后呢，现在开始往外转移了啊，往那个鹿儿岛市开始在转移。当然呢，也有很多的科学家还在持续不断的上电视台啊，各方面来辟谣。大家不用担心，1/3的日本不会被淹没，大家不要害怕。但是您这玩意儿它老震，这东西也难受啊。特别是主管这个地震预报的气象厅，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现在突然这么频密，到底出现了什么原因，他们还是解释不了。另外，他们也无法给出那这么频繁的地震活动什么时候是个终结日期呀？他们也判断不出来。人一听你还是没把握，还是没谱啊，很多人心里还是有些担心了。我认为担心还是对的啊。这里边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啊，提前呢安排好家人，都做好各种准备，到时候抄包就跑啊，这个还是应该做些准备了。随时给大家报，一直报到礼拜，明天我休息，礼拜天呢，大概那时候就日子过了，咱把这件事儿给终结一下啊。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那边把乌克兰的武器给停了，然后川普呢，转天就和普京通了一个电话。那很多人一说，哦，把这边的武器给停了，然后上那边啊，就去跟普京邀功请赏去了。哎，这咱们也别这么说了，也不到这个程度啊。这是很多朋友的气话了。说是这次通话，川普和普京通话了1个小时。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提供了谈话的一些细节。据他讲呢，川普再次向普京提出要求，迅速结束军事行动。普京告诉川普，俄罗斯不会放弃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目标，我不会停，不达目的绝不停手，就这个意思。当然，普京讲愿意在伊斯坦布尔继续和乌克兰进行谈判，但什么时候谈判呢？第三轮他也没有个具体日期了，就在这务虚。那说到美国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问题，说两个人并没有涉及。啊，另外两个人还讨论了伊朗和中东的一些局势。最后呢，普京向川普祝贺啊，7月4号，美国独立日。然后他讲说，俄罗斯对美国建国，我们都做出过贡献，是吗？ 我按说我对美国的这个一开始怎么来的，250多年前我还是看了很多书，我怎么没看到俄罗斯对美国建国有什么贡献？我也不知道他这歪理邪说从何而来。那两边什么时候见面呢？乌沙科夫讲说这个想法已经存在了，也就是两个人已经开始聊这件事儿。那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法，美国方面呢？白宫啊，包括国务院或者怎么样都没有介绍这方面的消息。川普本人在接受记者随机采访的时候，他倒说了这么几句，说我们也讨论了乌克兰战争，但我对这次的结果很不满意，因为我完全没有在他那里取得任何的进展。没拿下来，说半天没有任何进展。这就是目前的情况了。路透社的报道呢，川普将在今天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就他那儿就是转天了，就他那儿的4号，因为我们这儿差着10多个小时呢嘛，在周五他那儿的时间和泽连斯基要进行通话。这一点呢，我相信无论是川普、斯塔默还是马克龙、梅尔茨，他们这一点做的都是比较好的。只要和普京进行了通话，然后随后就立刻和泽连斯基通话，把我们那儿说的什么都转告给你啊。这一点呢，我相信川普这次现在报道了嘛，也会做的。那川普这件事儿呢，挠头了啊，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不然的话，你就跟普京撕破脸，那就让参议院把那个大法案给过了，制裁他，那就开干。那恐怕现在川普也没有下最后的这个决心。那很多人就问呢，那你暂停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这怎么回事啊？国会都炸了，好多众议员现在都指着那国防部副部长就骂呀，因为是他做的那个盘点，他做出的那个决定怎么回事儿？现在找海格塞斯人都找不着啊，他躲了。结果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做了一个解释，说我们没有暂停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我们也没有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这是他的原话。说呢，美国在审查自己的库存，以保证美国的自我防卫能力。这个有可能导致有些武器的运送会缓慢一点，也就是原则上没有啊，没有暂停啊，技术上呢可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会慢一点，哎，他往后退了一步。那泽连斯基呢也发了一个声明，说他已经和美国澄清了这个问题，应该说这件事儿呢没多大事儿啊，他们因为那边反抗，那一下都急了嘛。盟友们也都懵了，你在北约不是这么说的呀，回去你就下手，而且你这也没和议会通气儿，你就直接给断了，那都是我们国会批准过的钱，批准过的武器，最后你就不给了，现在一看呢，悄悄的在往回退了。那至少你缓慢一些，那儿防空受不了啊，就在此时此刻，说基辅那块遭到了众多无人机的猛烈的攻击。啊，这个你咱们那儿有朋友嘛，我不能说他是谁啊，他也没照片啊，他只是呢就跟我说了这么两三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图片报做了一个报道，说德国希望从美国为乌克兰买2套爱国者系统，为乌克兰采购更多的飞弹。梅尔茨想这么做，你不是不给了吗？我跟你买行吧。然后柏林目前正在等待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就达成这个协议的准备情况做出答复。我们已经交给小海了，也没回信儿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说到乌克兰的问题呢，王毅和欧洲的欧盟的外交部长啊，就是安全和外交的头和卡拉斯，他们做了一个会谈。这是南华早报的一个独家的报道。这个消息呢确实啊，把很多王毅他们现在也不装了也不演了，直接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说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王毅在和欧盟的最高外交长官卡拉斯直接表示，北京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 因为中国担心美国随后就会把全部的注意力转移到北京身上。这话什么意思？我们不能让俄罗斯在乌克兰输，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所以说那我们就那欧盟一直说呀，那他那儿的侵略战争，那你想跟我好，那你必须把这事儿给我们解决了。人家明白讲啊，我不可能切断对俄罗斯的支持，我不能让他输，否则的话你们就奔我来了。他的这番话证实了整个欧盟很多人原来一直认为北京的立场。因为北京呢原来还一直啊在讲嘛，又当又立嘛，说我们不是这场战争的任何一方啊，我们本着和平各方面，现在直接撂给你了，我们不能让俄罗斯输。这就明白讲，报道讲那些参与会谈的欧盟官员对王毅如此的坦率言论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嚯，这话就这么就直接说出来了，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啊。一会儿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当然呢，那些人就指责嘛，说你在财政军事上为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他也否认，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这场战争早就结束了。你要说我什么都给，那乌克兰现在早完了。他也这么讲，我又不能让他输，我也不能让他赢。你看了没有，他这两边的话，我就让你处在中间的这么一个状态，王毅说的再明显不过了。报道讲，在长达四个多小时，涉及到广泛的地缘政治、商业纠纷的马拉松式的辩论当中，这些欧盟的官员认为王毅是在给卡拉斯上政治课，因为卡拉斯也是这一代新的欧盟领导人刚上来的嘛。王毅呢作为一个老油条老炮啊，你是新上来的，原来你不就爱沙尼亚的一个小总理吗？好，现在我给你上上课，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在整个这四个多小时的上课过程中，主要的要点就是中国认为华盛顿美国很快就会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向我们，我们也有我们的考虑和苦衷啊，所以说你们得理解。然后呢，那欧盟的这些官员对王毅的当时的解读和理解就是说，虽然中国并没有要求战争，但只要美国继续介入到乌克兰问题，那这场战争的延长符合中国方面的战略需要，中国需要这场战争打下去，只要他打下去，你们就不会把全部的力量转向我，所以说我也不能让他输，我也不能让他赢。这一次就把话说到位了，基本都说明白了啊。说呢，整个这次的对话气氛是比较紧张的。欧盟的这些谈判官员，这些人士对王毅的强硬的语气都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这离两边中欧峰会时间，因为这是个准备会议嘛，还剩不到三周的时间了。以前中国对欧盟啊，对其他国家都是魅力攻势、魅力外交，到现在完全烟消云散，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了。哎，大伙说这跟前一阵判若两人呢，前一阵嬉皮笑脸的，好家伙，态度还都挺谦卑，哇，这怎么这么傲啊？这突然有变化了。消息人士讲，王毅直接告诉卡拉斯，原来你比如说这个冯德莱恩和科斯塔两个主席去了中国以后，原来要谈几天，谈两天，现在可能会缩短，就变一天了。直接表示说中国在对欧盟在峰会前的定位感到不满，也就是到现在你欧盟的整个的定位我很不满意。为什么呢？你比如说第十八轮制裁，顺便还制裁了几个中国的小银行，都给制裁到了黑名单里边，中国认为这你不应该。然后这里边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啊，在稀土问题上，欧盟认为自己被不公平的卷入到了中美科技战的交火当中，你们俩打仗你干嘛不给我稀土啊，说到了这个。结果王毅在会谈中没有积极的提供任何的解决方案， 这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有一位消息人士讲，王毅在这件事儿的立场是不屑一顾。那欧盟当然也要和中国提稀土问题啊，我的你得给，我也没惹你。王毅撇大嘴，不屑一顾，是这么一个态度。最后欧盟方面的这个观察是，这场令人精疲力尽的谈判最后被一顿还算丰盛的晚餐给打断了。那对7月24号25号啊，在北京和安徽举行的这场峰会来说，那这是准备会啊，三周以后就要那边的大头开会了，现在达成什么共识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气候问题上能不能搞一些具体的成果，在别的问题上全没有。这就是最新的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咱们评论几句啊。你看到这个报道，你看到了什么？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你看到了什么？两个字，傲慢。不装了，不演了，我直接把实话给你撂了。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以前有这实话，大家都知道你啥意思，为什么你自己以前不说？因为他以前还是比较在乎的。现在为什么直接撂给你了？因为我不在乎，我说了实话，你能把我怎么样？我现在已经用不着在乎这件事了，这个傲慢是非常明显。那为什么态度变了呢？之前是低眉顺眼啊，嬉皮笑脸跟欧洲说好听的，当时为什么？是因为和美国这儿有贸易战，他要干嘛？要拉欧盟。那现在和美国的贸易战基本解决了，那跟欧洲这儿也用不着再装了，原来我是没办法我才拉你，现在用不着了，这是第一。第二，你欧盟这些日子也没给我面子呀，我拉了你这么久你也一直不动啊，贸易谈判你就宣布不再谈了，本来说在峰会上两边献个礼，把中欧的那个什么协议咱们签一签搞一搞，这啥也没搞成啊，电动车的事儿什么事儿也没搞明白，然后对很多领域又进行关税调查，中共是很不满的，我拉了你半天，我给你那啥你也不接着呀，所以说很生气啊。而且特别是注意到最近欧盟的一系列的动作，他也看得出来欧盟无所作为。你比如说对乌克兰这件事儿或者怎么样，当时给什么发最后通牒或者是怎么样，你看川普现在不动，欧盟现在也就跟着无所作为，人家早把这事儿看穿了，他认为你欧盟我根本不拿你当回事儿，我现在就这样了，你还跟我打贸易战，你敢吗？所以说他根本不怕他了。另外一点呢，从王毅的这个倨傲的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共的处境和他心态的转变，他又恢复到了那种趾高气扬，那股劲儿又回来了。几个月前可不是这样，甚至最近的这两三年他都不是这样，为什么现在好家伙这么牛？说明他们在川普上来的这几个月里边，他们从那个低谷里已经爬出来了，他们现在取得了一种优势心态，现在啊，那又感觉良好了。你能看得出来，就这些疯狗啊，稍微顺当一点，那尾巴就开始翘，那脸上那德性啊，你就能看得出来。你听这些口气，哦，把对面都给惊着了。怎么了？这帮人什么毛病啊？脾气上来了。为什么？主要最主要的和中美那摊儿，他抓住了稀土，抓住了美国的七寸，他认为那儿我们能软着陆了。我从困境里边出来了，现在我又是大爷了啊！就又来了这个心态啊。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以色列方面的新闻：加沙还在扶植反哈马斯的武装。最新的报道，昨天我们说一开始是北加沙，昨天在南加沙又搞了一支部队，然后现在已经搞成第三支部队了，一支部队大概有七八十人，差不多有这样。然后呢，这里边啊，以色列你得给枪给炮啊，啊，给家伙啊，这个呢，这个是对的， 啊，你得让他们找他们，让他们去打他们，这件事儿才能整明白。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啊，这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我很欣慰了。然后说到跟伊朗呢，摩萨德的推特号发了一个消息，说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但没有想到会到这个程度。他说有上百名的现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士兵和官员对这个政权已经感到厌倦，在向我们寻求帮助。他说我们会与你保持联系，请耐心等待。就是他们已经找了我们，找了摩萨德，别着急，我们会找到你的啊，我们会跟你进行联系的。嚯，这中间明码直接发消息啊。说到美国对伊朗呢，美国财政部针对伊朗的主要个人实体和船只又发布了新的一轮制裁。国务院发言人讲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应对在国庆假期期间可能的伊朗的恐怖攻击。那不是大阿亚图拉，人家发了那个叫法什么瓦，我忘了啊，那个教令，好家伙，那最就是残酷的那个教令，所以说这现在都注意呢啊。然后据美国媒体报道，中东特使维特科夫下周要去挪威的奥斯陆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进行会面，重启两国的谈判。那到现在为止谈什么，关键是那个高级的浓缩铀，现在有400多公斤，达到了60%以上的这个铀，现在该怎么办？为什么现在又报这个？因为他们自己也心里清楚，这个并没有被摧毁啊！你别看他们嘴硬啊，那都是政治脸面，但是心里边都心知肚明，这个是他们谈判的主要的内容。说说欧盟，欧盟有两条消息。今天我这是周五嘛，从下周开始，欧盟委员会要做一个重要的不信任投票，针对谁呢？针对冯德莱恩。他作为欧盟的主席嘛，要对他进行不信任投票。他被指控通过短信和辉瑞的首席执行官原来就疫苗的问题直接进行谈判，这合适吗？你通过发短信和辉瑞的老板进行谈判，他认为这个是不妥的。另外他还被指控利用审查法来影响罗马尼亚和德国的选举。我想后边这件事儿呢，因为罗马尼亚和德国都涉及到啊有极右的那个啊，冯德莱恩可能是用了一些办法，这个我想拿他没辙。关键是那个发短信直接弄疫苗这件事儿合适吗？啊，人们会对冯德莱恩有这么一个不信任案投票。嗯，没有多少媒体报道，说明这件事儿不是个大事儿。另外的一个欧盟的，这不能算欧盟了，算欧洲吧。英国斯塔默尔可能有点干不下去。天空媒体的报道说，他有可能在数月内就会辞职，卸任英国首相。说工党内部对首相政策的不满情绪日益的高涨。斯塔默已经被党内同仁告知，如果政府工作没有改善的话，你不得不离职。我们直接他们可以挑战他嘛，直接我们就另推他人。另外还有一个考验，工党在明年五月份在威尔士、苏格兰和伦敦的有这么一个地方选举，如果选的不好的话，你也该走人走人。斯塔默呢，他最近在那个福利方面啊是有这么一个争议啊，英国的朋友都知道，在议会他突然宣布对一个福利改革他放弃的时候，他后边那位财长呜一下就哭了啊，当时是很难过了，这个确实是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让财长下课或者是让斯塔默尔下课情况都有了。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易普索呀等等很多媒体的报道，斯塔默尔的净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5%到-60%之间。什么概念？也就是支持率有不支持率，不支持率减支持率是-35%。你比如说易普索的这个报道，64%的人对他不满意，支持他的只有22%，那你减一下吧，整个42%， 它的支持度是负的 42%， 就这么个情况。泰晤士报也讲，它的全国的净支持率把全国媒体的大平均全算上，它是负的 30% 以下，这在近年来都是很低的一个支持率了。情况不是特别好，但目前我那刚才上工党的网站看了一下，大家呢对他还是比较支持，目前还没有换人的迹象，现在叫什么叫警告，叫敲打，如果没有改进的话，那过几天就把你拿下了，所以说斯塔默也干不下去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个小争议，美国六月份，因为明天它是它的国庆节，它把它那个非农就业的数据提前一天就给公布了。公布完了以后呢，说那天那个小非农就业，也就是私营企业自己搞的那个机构，他们的调查结果是负的33,000。结果呢，整个这个大非农，就是政府做的这个报告呢，新增就业人口是147,000，这两边是差太多了。原来市场的预测是110,000，结果一下147,000多了37,000，而且失业率呢，原来是大家判断也就是个 4.3%， 结果失业率是 4.1%， 还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小非农说是负的33,000，你这一下是个正的147,000，这怎么把它解释一下呢？其实呢，这是能解释的。咱把政府的这个数据呢，我仔细的看了一下，你就会发现这里边有蹊跷。这里边呢，政府就业增加了7.3万人，医疗保健增加了3.9万人。医疗保健有很多有政府背景啊，有政府拨钱呐、或者是政府支持的，你得拨款呐、他就多加人嘛。另外呢，有社会援助增加了1.9万人。社会援助也都是有政府背景政府支持的，你想这就增加了多少人了？我大概算一下啊，这两边加起来5万加这就12万多了，这都是有政府背景的。所以说原来马斯克忙了半天，200多万的公务员，最后他卯了半天劲，大概干下去10多万啊，10万-20万吧，有这么多人，结果政府又给雇回来了，等于效率部原来裁的那些人是错误的，裁了这就没法干活了，政府新增就业就增加了73,000，医疗和社会救助又增加了50,000人。您自己品这事儿啊，等于政府在大量的雇人。制造业呢，制造业减少了0.7万人。那不是说啊，这一下就业起来，是不是我们制造业大规模回流？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里边讲，长期失业率的人数是增加的，黑人的失业率是提升的，白人的失业率是降低的。另外呢 ，part-time 兼职的减少了15.9万人，也在减少。所以说这方面呢，是你要仔细看完了以后。啊，我也不知道，很多人一看，嚯、你看这成绩多好啊，是政府在多雇人。那前两天那小非农干嘛？他调查的是谁？是私营企业。所以说刚才说的这三大块，这12万、12-13万人没调着，这个是有点意思啊。所以说两边这事儿并不矛盾啊，这个是我仔细看了里边的细节。说到整个呢，这个政府5月份招人只招了7,000人，6月份一下就招了73,000，你就能看到一个10倍啊。所以说那个效率部呢就干了个寂寞，白干了，就把你马斯克赶走，然后各个部门来吧来吧都回来吧，稀里哗啦都回来上班来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一下增加了10倍。这是这件事儿啊。下边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美丽大法案最终的投票结果，218-214啊，包括那个马西还有另外的一位啊，宾州的那位众议员，这两个人最后还是投了反对票，剩下的那个后来有一个跑了的那个说不成啊，我这个选区里边就有4万多 这个一过，医保就没有了。我哪对得住人家呀？他投完反对票，他跑了，最后弄得约翰逊到处抓他，也找不着他，他不接电话，他也最后投了赞成票。就是那个马西是有一个名字叫 Mr. No 啊，就是干嘛我都投反对票啊，他是有这个传统的。等于最终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各自版本的法案，所以说你217嘛，他这是218啊，就一票的优势。民主党呢是做了最后的抗争，他们呢搞了很多的行为艺术，他们一定要把他们这个要彰显，要告诉全社会。在最终的这个辩论之前，所有的民主党的议员都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他们在那儿来了个简短的讲话，然后来了个大合影。他们用这种比较人数多嘛，有点小震撼的形式啊，昭告社会，我们大家是反对的，我们拼来着啊，这是一了。然后呢，为了阻止，为了耽误功夫啊，民主党的领袖杰弗里斯在里边搞了一个8小时44分钟的一个垃圾演讲啊。所谓垃圾演讲，就是时间太长了。这个最后呢，本来说早晨8点就开始做最终的投票，结果通过他的努力，成功的把最终投票拖延到了下午。他搞了一个历史上最长的，原来麦卡锡那次是8小时30多分钟啊，他这是破了他那个记录。作为民主党也是很清楚的，我们拦是拦不住的呀，人家人数，这多数党政治嘛。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认为你比如说，你要既然老百姓选了，选川普，他是有权提这个法案的。然后你们在议会里边又选了共和党为多数，在参院也选了他们多数。如果人家连一个预算案都过不了，你告诉我这叫什么多数啊？所以说，我认为不管人家拿出一个什么预算案来，好坏放一边，从道理上人家应该过。啊，这个你在新西兰、澳大利亚、你加拿大哪儿都一样。我多数党，我过不了预算案，我还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啊。那作为反对党呢，这件事儿那么有争议，我拦不住，哎，我就呢向全国人民展示，我表明自己的态度就够了，啊，就够了，啊，你不能像台湾的那个什么蓝白政党，最后我还非要怎么怎么样，你又不执政，你非要怎么样？那不是说吗？要给大家一人发1万块什么的？你是总统吗？你也不执政，你在那儿操这心干嘛呀？你让人家干，好歹全由他来承受。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两边做的都没毛病啊。那下边咱们就品品这个大法案，这是个历史性的。这种大规模刺激法案、大规模的减税法案，无论是债务上限还是它减税的规模、各方面的规模，涉及到的人数、美国人口之众，历史上都是第一次，这是最大的一次，比原来小布什、克林顿他们搞的那个都要猛得多。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被定义为是一个历史性的法案，毫无疑问这是配得上的。那说到这件事儿呢，过了，那美利坚会更美丽吗？那有很多的侧面了。先说川普，说到这件事儿，毫无疑问是川普取得的一个结结实实的一个胜利，能够让众院参院都相继通过了3.4万亿美元的一个大的财政法案，他完成了对美国政策路线的一个彻底的调整。这是个重大改革。为什么叫改革？他把美国的分配制度、蛋糕的分法，他彻底做了一个改革。我们说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强调啊，中国其实真正的改革应该把现在蛋糕的分法重新变一变。川普这次做的就是这件事。说到在川普这儿呢，现在已经是可以这么讲吧，新川普主义 2.0 版的川普主义，首先第一是减税，给企业减负，给老百姓减少一些负担，这就是在增加收入吧。然后减监管，那些监管式的那些啊，捆绑式的那些法律法规啊，都给去了，去了很多了。反绿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这是整个这个新版的 川普主义里边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到现在为止，川普已经不止拥有行政权了，这么大难度，这么大争议，自己有很多，没说吗？马斯克甚至讲，有很多的众议员在你投下赞成票之后，注定在2026你要落选。但就是这种情况，人们也义无反顾的投，投完了以后 USA 一块高呼，说明川普现在已经牢牢控制了国会的立法权，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在大法院那个司法那儿，他人多呀，他六席啊，所以说川普现在整个的权力现在在进一步的强化，这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从整个美国的路子上来说，我们原来一直讲过，右派是干嘛的？搞发展。左派上来干嘛呢？搞分配。你老发展，最后跑，最后呢拉开距离了，对吧？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富人更富，穷人越穷，怎么办呢？最后左派政府上台，哎，咱们搞一搞分配，从富人那儿呢多加点税，撒给穷人，别闹啊，社会治安不要乱啊，这个呢咱们搞一搞分配。但你不能老分配，这国家老分配那没钱，哎，干一段时间交给右派再继续发展。那现在这个非常的明显，从社会公平转向了资本优先，也就是从原来的社会分配强烈的转到了资本发展、社会发展，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说，你说你，那你损贫济富，杀贫济富什么道理？你给这20%的人一年弄了，每个人都能多得十几万，那亿万富翁得的更多了。你为什么？他的路子是什么呢？我就得让他们挣钱。他们在这儿这几年能挣钱，他们就开买卖，他们就办工厂，他们就开公司，然后他们只要能有钱赚，整个的生意就会兴隆，就能带动下边的就业。他是这个思路啊。所以说我当然我得鼓励这帮人，我得让这帮人啊能挣到钱，然后才能火车头把全社会给拉起来。等于马克党2025计划里边的这些人，他们是这个理念。当然对还是不对，咱们要靠时间来检验。但是从大的路子上来说，你经过民主党他这个大分配，这社会分配之后啊，这个一直强调社会公平，到现在为止突然要强化一下啊国家的发展，有没有它的时代性？我认为也基本符合。这个那个啊，左右来回巡回是符合那个规律的啊，符合那个规律。那当然呢，对经济结构是有很多的冲击了。富人的税率下降，人家那儿是富人那20%，人家是这次的最大，说有70%，这是耶鲁大学说的，这次的好处都归了他们。那中产呢能喝点汤，穷人呢落不下什么了啊，这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说法，这都有待事实的验证了。当然呢，这个财政赤字这里边减了这么多税，会不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恶化，这也有待时间的检验啊，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说法了。你比如说有美国的朋友呢讲，他作为一个中产，他跟我讲，他能看到的和我们有关的，你比如说服务员的小费免费，小费是免税了，其实原来收兜现金他们也不怎么交。当然如果在餐馆里边那小费是打在那个餐架里了，你比如收钱收100，这里边就有15块钱小费，那个恐怕因为你得从那儿工资里发给你嘛，那个恐怕你是要交税。一般就塞在兜里的那个基本也没人报税啊，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然后呢买车从你的这个贷款的利息那个呢就从税款里边把那给扣了。另外呢小孩啊，这个是给1000块钱，然后允许父母年缴上限什么5000，这部分是免税的啊，等于是小费、加班啊、买车和生孩子，就这四件事儿。结果这位中产的朋友讲呢，他说具体到我这儿，我们家没有做服务业的，小费这跟我没关系。然后呢，我们都是就是一般的上班，也没加班啊，所以说加班费这也没关系。 买车，我们也不贷款买车呀，我们车都挺好，没有买车的计划，这也没有。然后说生孩子，我没有生孩子的计划，也没有。等于这美丽大法案对这位中产的朋友来说，效果是零。当然了，这可能是他是一个案例了。我不知道对多少美国人能沾这四项的光了，这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说法了。这里边呢，特别严重的是清洁能源的补贴，这个政策彻底中断没有了，又回到了传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又起来了。当然呢，社会福利的削减打击了中低收入，抑制了消费的能力。我看到今天有一位专家的说法，整个啊这个大法案砍掉了低收入人群的医保资金10000亿美元，给老年人的医保 Medicare 和奥巴马医保的资金啊，这个呢是820亿美元，然后会导致将近1200万人失去医保。没有医保的话会造成连锁的反应，因为医疗保健医保是美国的一个大的行业，这里边是严重依赖政府经费的。如果这个要没有的话，那医院医护人员整个的收入都会大幅度的减少，而且最终所有人医保的费用都会增加。你现在保险公司跟你要的医保的费用下一步都会增加，所以说这是对很多人的一个影响了。我更看重的整个，因为各个阶层的这分蛋糕的比例，这个我是不是太了解啊，我只是推荐给大家。我最看重的是川普的这个美丽大法案，把拜登时代的绿色转型彻底给画上了句号。美国重回到了重工业、化石能源、去全球化，主要在绿色这一块的复古的道路，这是开了历史的大倒车的，等于把这一块战场完全送给了中国。那大家现在要想，绿色能源、绿色的经济是不是人类发展的未来的方向？如果是的话，那美国在这块等于是自废武功，他自己又跑回几十年前了，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产业完全都扔给了中国，这是要命的，这是很多啊美国的经济学家，包括马斯克本人都痛心疾首的。本来我们在这方面很多都是领先的，结果你自己给废了，就因为你的认知，我认为啊，村村镇镇大烟囱冒烟啊，工厂冒烟，那就是我们美国再次伟大，我们要回到那时候。这个其实是对美国，我个人认为伤害是最大的。别的利益分配的调整能不能带动就业，能不能带动开买卖，那是另外的事儿啊。我认为这件事儿，我认为是最大。还有一件事儿，很多媒体都没写，这个呢，我是关注了。我在里边找了找啊，美国的移民海关执法在美丽大法案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在未来的4年中，就这几笔钱啊，450亿扩建拘留中心，460亿建边境监控措施，140亿递解非法移民，然后招10000名 ICE 的执法人员，也就是移民署的执法人员，招10000。那这个移民执，刚才说都是设施了啊，那这移民署拿了多少钱呢？375亿美金。就这部门拿到了375亿美金，什么意思？因为它是执法暴力机构嘛。有朋友给统计了一下，它已经变成了地球上、世界上第14大军事力量。就这375亿美金，是世界排行第14，高于意大利，高于以色列。以色列那么厉害。国防啊，那都多厉害，都没有美国的这移民署得到的军费多，它只比上边的加拿大少那么一点点。所以说他们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14大军事力量来打非法移民，这件事大家心里要一定要有数啊。所以说这个呢，你看刚才的 固定资产设施，包括他的人马，现在已经准备到这么一个空前的阶段。在这一点上，我毫无疑问，美国四年在川普治下，对这件事儿会打得你落花流水，或会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大清扫。当然，你说这种情况，我都是打引号的啊。你说这对美国好还是不好，我们还得用时间来检验。但你能看到这帮人马克党的决心，他们在这里边砸了重金，你就能知道他们到底有多狠啊！所以说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说，那美国下一步会不会更美丽呢？我只是把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因为你很多东西都是推测啊，咱们也不能言之凿凿，美国一定会这样，美国一定会那样，都要用实践来检验一下。所以说现在看呢，给美国是减了这么点税啊，特别是中产，可能是一年能省个几千块钱。可是面对着川普哪来的？他得靠关税来怼这个窟窿啊，来抵消他这个减税留下来的巨大的黑洞啊。可是那关税加上以后会导致大家的物价上涨，是你小费能少交点税，加班也不用交税了，买车呢，你如果贷款的话，那个能抵扣，是有这么一点小糖豆。但是面对着货架上，如果关税涨到10%、15%，那看看手里的钱包的涨了这么点，再看看货架上的涨幅，这俩你能不能算清楚账啊？这个对美国人来说，是决定中期选举的一个终结之战啊，这个才是他们表达的一个最终啊。那说说马斯克，马斯克好不好啊？我刷一下啊，我这儿打开了马斯克的网页。马斯克是7个小时前发了最后的一个帖子，说在乍得他那个星链啊生效了，7个小时前。然后在15个小时前，他说了一个啊，附和了别人一句。说确实啊，在20世纪中期那时候还都没有计算机呢，他做出了这么一个感叹，然后就10多个小时消失，13个小时，一声没出，13个小时之后说了一句那个乍得他那个星链，然后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这个人没出声。也就是在美国众议院最后通过了这美丽大法案的时候，马斯克呢？这么长时间基本上消失了，那等于眼看着自己的效率部这6月份的人事的数据出来了，就业的数据出来了，10几万人又回来了，等于你费了那么大劲杀的鸡飞狗跳，人和预算全回来了，自己忙了半天干嘛呢？名利双损。所以说到现在他是很痛心的，他一下惹了那么多人，你想甚至都是违宪违法的，将来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忙了好几个月，最终的结果现在人都回来了，白干了。为什么他骂？好像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后来我刚才快速的往回找，好像他把和川普说的那个啊，你这个要怎么样啊，那些议员你们要掂量着，那些推文好像也都没有了啊，就是最后那个川普搞成了一些和平协议，那个还是应该受到赞扬，那条在前面的那4、5个帖子都没有了。那这事儿是过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如果现在他还在这吵吵或者是怎么样，我认为还在可控的范围，他一不吭声，我认为这是走了心了，这下边他真的是要干点事儿了。你想为了2024年大选提前将近3年布局买下这个 Twitter， 这个人心思是很深的，到现在我不吭声了，我认为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反而更可怕。今年你可能看不出什么迹象来，他会鸭子划水在底下搞些东西，因为明年就大选了嘛，他得有半年或者是有10个月的啊这个预热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明年阻挡的事儿一定会浮出水面。之前给大家分析过嘛，他已经深深的彻底得罪了左右两翼，那他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成为关键的少数。大家刚才看，218比214只差4票， 就到这么一个关键程度。如果有20席在他手里，有15席在他手里，那大家都得求着他，那就是马斯克未来的生存之道。所以说这个人，你比如说他搞一些议员到纽约到洛杉矶啊，包括到什么大那些大城里边，那些知识青年有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啊，那是会投他的，到硅谷什么的很多人都是支持他的。所以说呢，马斯克你别看现在不吭声了，我认为作为马格党啊等等很多人应该是感到坐立不安的，他不说话倒毛了。来吧，咱们给大家说说贸易战。这是彭博的报道，川普将在本地时间周五，也就是7月4号开始向各国发出正式的信函，通知他们美国对他们出口商品所适用的新的关税的税率。这些新的关税的税率将在7月9号90天关税暂停期终止之后立即生效。之前打过招呼，6月27号一周前他就讲过，在未来10天内我会给大家发信通知你这个关税的最终的水平是什么，这个提前是打过招呼的。然后7月9号他也有过一次犹豫，有一次认为这事儿不重要啊，贝森特也讲能不能推到9月1号，后来呢可能是内部反弹比较大啊，你不能好，你又变了，你这什么事儿，哎，又回来了，而且异常坚定，7月9号半步不退。然后要针对超过100多个国家实施90天关税的最终的暂停日期，如果在这里边没有达成协议的，暂停立刻终止，关税马上上调。100多个国家，大家注意到这个情况啊！到现在呢，越南这事儿定了，英国这事儿也定了，中国这事儿就算是定了。现在最新的计算呢，是中国的商品的总税率是54%，原来说是55啊，就是54也行了，就是54。然后彭博讲啊，也是消息人士给他透露的，这里边下一步还有韩国，还有日本、印度、加拿大、墨西哥、欧盟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大的经济体怎么办呢？会面临新的税率，幅度要在20%到50%之间。原来说不是还有10吗？咱们能不能10就谈一谈不就完了吗？不行，20到50之间，这是现在的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他最后给人发的信最后写多少，这是彭博根据消息人士的一个报道。嚯，你给日本20，给韩国20，印度忙了那么半天，最后还给个20，这是够狠的啊，这真够狠的。所以说昨天给大家分析越南的那20，越南为什么敢为天下先，当这第二名我就给签了，美国一定是向他保证过，别人都不比你低，你放心签，你签完了以后我们绝对对得住你，我绝对不会最后跟别人签个10。那越南一看，我这标杆合着白干了，我先签的反而亏了，那 你对不住人家。所以说昨天越南的那件事儿，那个特别令人震撼。然后现在具体做法，川普政府计划从礼拜5开始通过每日多封信件的形式发布税率通知，每天向10个国家发信，这10个国家会同时收到函件，让这个来取代单边谈判的策略，然后倾向于那种先行通报后谈判的政策的途径。现在咱也别扯了，我给你一个数，你不乐意找我来，我不再找你了，我就那样了，你要不乐意你找我来，那我理不理你还单说呢，我先主动着，这韭菜我先搁着啊，你然后你跟我这儿啊商量以后咱们再说。他现在变成了这么一个状态。7月9号如果没有这些税率自动生效，那现在市场又开始惊了，又开始担忧啊，这事儿怎么办啊，有可能那么多国家呢，100多个国家呢，你行不行啊？今天我看道琼和标普盘前也又开始跌，又开始出事儿啊。哇，那这是够厉害的啊。 其他国家都是20%到50%，咱们就记住这个。咱们最后看有没有落实，咱们就看彭博啊，不光彭博了，好几家媒体都做了这报道啊，咱们就看这个报道现在放出来的这个风准不准。周日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第一个十个国家应该都已经出来了，因为他打的都是名牌，因为关税的事儿，这是个广而告之的，要不然没法操作，这个不会黑箱作业啊，密室交易这个是不会的，一定会公布，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政策，一个宣布。所以说到周日做节目，我们就会知道这十个国家都有谁，到底有多少啊，会不会低于20%，咱们等着看啊，这件事是非常令人震撼。来吧，那这边这么料理的，然后那咱们就说说中国。那中国这边呢，美国是做了一些政策的放宽，也是彭博的报道，包括西门子啊等等这些公司都接到了美国政府的通知，以前对中国芯片设计软件的出口限制都已经解除了。说呢，这里边不光西门子了，包括新思科技、易华计算机等等这三大啊，现在都恢复了向中国客户提供软件和技术访问的权限，原来都登不上，只要从中国来的都没有办法登录啊，这个现在软件的事儿给放了。另外呢，是同一天，中国也向那美国也向乙烷生产商发出了通知，撤销了之前对华出口限制的许可，那个封杀的那个限制，那个乙烷啊，加上丙烷什么这些东西也都有了，也给解了啊。那下边大伙还等着呢，那还有呢，不光这个呀，那还有什么中国商飞的那个 C919 那个喷气机，那发动机有没有啊？没提，现在没提。另外呢，像中国的核电站那里边有一些配件的供应，那个出口产品给没给，那个也没提。应该说呢，那个都有了，那后边的这个也不应该是有问题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卢特尼克在媒体上是这么给大家讲的，在伦敦签的那个新协议，后来呢，这不是川普是转天就签字了，习近平呢磨蹭了16天，之后他那儿也签字了，最后川普做了一个宣布，中国后来都没宣布这件事儿。后来卢特尼克出来解释了一下，那里边的条款是中国先给稀土和磁铁，我们拿到了这个东西之后，这些东西我们立刻给你解封。那现在美国开始解封这些东西，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拿到了稀土和磁铁。我刚才查了半天，美国那方面也做了高度的封锁消息啊，因为这事儿他不露脸啊，这是一开始没算到，这儿还埋着这么一个杀招呢。等这个真的一发作起来，突然发现完，这个时候被人拿住死穴了，这贸易战没法往下打了，最后只能以和局收场，弄得大家心里都不是很痛快了。你看现在在美国，你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消息。我去福特的网站，去什么的，我说中国磁铁，我都输入关键词，都找不到，啊，都没有。但是呢，应该说呢，中国和美国之间目前互相解除后加的这些限制，这一个风波已经到此结束了。那现在是多少？55%。到越南那儿征国转口的惩罚关税是40%。所以说你这边55%，那边40%，中国还可以通过那儿转，因为那儿还是毕竟便宜点嘛。40比55还是要低很多嘛。当然越南也会跟中国还稍微征点关税，那也能挣。减少10%几的关税，那个还是能走啊，还是能走。所以说给中国这个，那你得对得住越南，你不能最后中国这个低于40%，那你跟越南怎么解释啊？我转口40%，你那比40%还低。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中国大概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这55%了啊，这应该呢就是作为一个临时性的条件，就这样下去了。那什么买协议呢，什么保护知识产权，中国市场向美国开放，那互相什么某些领域的零关税等等，想都别想，没有啊，没有了。所以说就现在这55%就这么凑合着过就完了 啊，这个当然美国那边是意犹未尽了，中国这边呢也是损失惨重，但现在这是唯一的一个着陆点，现在已经找不着别的点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来吧，节目最后呢，给大家说说李克强。7月3号呢是李克强啊70周年，70岁的一个生辰纪念吧，啊，生辰纪念啊是这么一个日子。结果中共呢是写了在《人民日报》第6版刊发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写的一篇文章。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在这里边呢调挺高啊，啊什么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什么久经的什么战士，哎，一会儿咱们再说啊，一会儿把这事儿说得特别高，很多人一看怎么又高调的纪念起李克强来了，那是不是中南海一风声有变？那习近平是不是又让人架空了？又完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这个呢，我给大家说说中共在这件事儿上的一些规矩。这个以后呢，我们也会拿它作为一个参考。逢10周年是已故正国级领导人的一个标准纪念模式。这个制度呢是这么定的，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最早发的一个通知，凡是已故的正国级的国家领导人啊，诞辰的纪念活动。逢十、逢50、逢百，就这三个日子。逢十是中央发一篇纪念文章，逢50就是发纪念文章的同时，要在这个领导人的原来从政啊，或者是出生的这个地方，要办纪念座谈会。有人讲，你说李克强这个没有办纪念座谈会，你不合规矩。五十才给呢啊，才50周年才给呢，然后逢100周年，那由党中央直接组织开座谈会啊，甚至呢要搞一个人民大会堂搞一个纪念会，习近平要讲两句话什么的，这可能是有了。你看毛泽东对吧？他要给讲几句话，是这么个意思啊。简单重复10周年就是一篇纪念文章，50周年然后才有什么座谈会啊，还有一些纪念活动。100周年高调由党中央开大会啊，所以说呢，是李克强去世正好是逝世后的第10个整10年，这怎么画？这是啥意思？我也弄不明白。这是一篇文章里说的啊，所以说呢，哎，他就是最低的那个了，没有什么异常啊，就一篇文章，那是高调吗？真不是。就是一篇文章，也不是高调。那作为前任总理，这才多长时间啊？你用4个字都可以这么说吧，尸骨未寒。很多老百姓呢还没忘了这个人呢，他还不是一个逝去的人物，还是一个偏现在的一个进行时的一个人物啊。结果在第6版登的这篇纪念文章，然后一个照片都没拍。你这叫高调吗？连个照片都不给，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然后呢，弄了这么一篇文章，6000多字的一篇文章吧。那其他媒体都照着那个转吧。结果求是网转载了以后，没几个小时，自己又删了。有朋友说给删了，我就到求是网上去找，然后那个名字还在，啊，什么奋斗终身这个名字还在，我就点开这文章，我以为没删呢，一点开404，没有了，确实文章没有了。我大概1个多小时、2小时之前刚检验过，确实是没有了。然后说有一个叫家传的媒体，也是以什么历史进程为由啊，那个是发文发图片，把李克强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执政的时候啊，最后呢也给删了。人家这些文章呢，就是纪念李克强，在微信上还转，最后连微信上都给删了，啊，这个是确经过这个证实的啊。那你说这高调吗？我怎么没看出这有很高调来呀？然后说用的词儿也不错呀，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这还不够，对那种中共的生态里边，对没有参加过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啊，没有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就是红一代，没有那些人，就是剩下的这些红二代、红三代的这些领导人，就刚才说这几句话是通例。我查了一下黄菊的，黄菊按说这都是过气的，也不得烟抽啊，后来最后还犯点错误，上海帮的嘛，你查他也这玩意儿，也是这几句话。所以说这几句话你认为很高调吗？那是您真的是有点这个小题大做啊，那有点大惊小怪了啊。所有的他这正国级的，原来就到了常委的这帮人里边，基本都是这几句话啊。这是什么？原来你比如说要有什么解放参加战争什么解放事业什么的，那还要多写两句，现在基本就都没有。整个这篇文章分五大部分，六千多字吧，泛泛而谈，非常的空洞，也没说出什么新鲜的来。结果到最后呢，还拉李克强给习近平还唱了个赞歌，这李克强都死了，还得为习近平来做贡献。文章讲，李克强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然后呢，说什么光明磊落，纪念李克强，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啊，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什么四个，什么两个维护，什么那些那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那个2442啊，这什么四个坚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顺口溜吧，又给来了一遍。人都死了，最后拉出来还得歌颂一下习近平啊，说他一直在支持习近平的工作。我怎么没看出来啊？李克强后来在晚期的时候多个讲话，连习近平的名字都不提，那个情绪是非常明显的。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说到高调，真的是完全说不上啊，完全说不上。说到什么风向变了，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他在里边做了很多刚才给大家列举的这些小动作啊。还是那句话呢，那作为一个搞新闻评论的啊，我们也大家曾经一道关注过这个李克强先生。你正好人家七十周年诞辰啊，七十周年诞辰说几句呗。原来在节目里我专门还写过，说他整个的从政啊，包括后来当总理，最后被人家从十九大以后彻底架空，一直到最后啊，用那种比较黯然的方式最后去世，整个的政绩吧，留给人们在工作上或者是各方面贡献上的印象，我就是四个字，乏善可陈。可是为什么最后他还赢得了那么多的鲜花，那么多的人们的纪念呢？因为这个人在最后时刻，在万马齐喑黑暗的情况下，他还说了几句实话。所以说这是他在13届三次人大最后说的这段话，我给他再念一遍，就算是纪念他了。这段话也是被中国人记住最多的。按说你比如说将来这个人呢，因为他手里是不是有什么作恶什么的，大概还说不太上。这个人未来有人怀念他，给他立个碑啊，或者怎么样，在他的基座上大概就把这段话写上，就算是对他的一个风评了啊。所以说这段话呢，咱们也纪念一下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年收入是30000元人民币，但是还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块钱，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了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那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这是他当时说的这么一段话。可以这么讲，为什么这段话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因为真的在他说这番话之前，无论是世界包括中国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真相。 六亿人收入不到1000块钱，这是一个真的是天天发生在人们众人眼前的，但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在庙堂之上公开，那边人家都啊，这个共同富裕啊什么的都搞完了，扶贫什么都取得伟大胜利了，我们都没穷人了，结果他给来了这么一段，应该说呢，这个就戳破了整个习近平盛世的假象，而且是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就这一句真话，这就是功德了，这就不得了了，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老家合肥啊，包括啊，特别是720洪水以后的郑州，那人家去了，你习近平呢？最后啊，那么多人自发的花海啊，什么啊，写的挽联来纪念他，就这一段话，将来就应该刻在这个人的碑上。你别看他执政各种原因吧，乏善可陈，但是呢，就因为这段话，让人们还是比较念他的好啊，这个是有了。可是人民日报你搞了6000多字第6版长文里边，你倒把这句话给他写上啊，他是不能给写上的，因为他非常知道人民群众记住他的就是这段话啊，这个他偏偏他不给你写，他不给你写啊。那最后呢，留下一点这样的遗憾，那这个人死了，这才多长时间啊，而且这又是一个大日子，70周年诞辰，那不知道在中国还有多少人记住这记得这个人啊？当年的合肥啊，包括郑州啊，包括全国有很多地方，当时都自发的搞了一些花圈，有一些纪念。我不知道那些人，当然条件形势所限不敢出来了，但是不知道大家在心里面还有多少人记着他。我认为是有很多人。啊，因为整个李克强当时说的那种情况现在还在继续，人们还是感念他最后戳破了那个泡沫啊，给人们一个还算是比较清楚的一个真相吧。所以说呢，这一点啊还是得到了人们的怀念的，就冲这就怀念了。那大家再说呢，如果习近平死了呢，他死了还有花海哦，他那个那老家那儿不得了啊，那夜里搬走，白天又马回来，那又给续上，那都不得了啊。那习近平要死了呢，您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今天上午有一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听众朋友跟我讲说，我们这儿马哈蒂尔都95了。哎呀，我这一听我这绝望啊，这习近平才70冒头啊，好家伙，他要身体好也整个95。我说马哈蒂尔人家脑子明白着呢啊，原来李光耀什么的都夸马哈蒂尔说这是个人物，好，老爷子都95了，脑子还挺清楚呢，说哦，这要是习近平要搞到95，那中国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我记得原来保加利亚的那位叫什么来着，叫日夫科夫啊，叫什么来着，晃晃悠悠好像他最长，他干了48年，我记得啊，40几来着，第二是霍查，第一就是保加利亚那个。保加利亚到现在挺好的一个地方，到现在也是欧洲最贫困的一个国家，那本来挺明白的一个好国家，这还挨着海，那挺好的呀，结果这个混成那样。他也不像塞尔维亚那样天天打仗把国家霍霍穷了，你像黑山什么的，科索沃那之前都有血战，那个单说他一个自己他安静的日子，他活了他干了40多年，48是45啊，我回去查一下啊，这你说他要死了怎么着啊。我相信那白酒就脱销了，那鞭炮能搞到的那就不容易了，那你最后当局拦着，我估计大家好好的得乐呵一下啊。那跟你两边这么一对比的话，尽管李克强是个共产党，但起码这个人还有点人味儿，这一点哎，今天呢咱们做节目啊也念叨他两句。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然后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Poken 谢谢您的支持。 K 昨天是足球界啊，黑暗又悲伤的日子，利物浦那个球星啊，那个 Jotter 和他弟弟 在一次严重的车祸中当场身亡，28岁。昨天小老师托你给我发，吓我一跳啊！我说这怎么了？怎么这西班牙？他不是葡萄牙人吗？啊，是度假去了，和他弟弟兄弟俩人开着法拉利，没有，玛莎拉蒂小跑车啊，开挺快，最后爆胎了，那车失控，最后哥俩全完了。刚结婚10天，你这孩子踢的还是挺好的啊，他尽管身材稍微矮小一点，他踢前锋啊，速度也一般，技术也一般，但是他特别全面，他意识特别好啊，插上啊各方面，他进球可不少啊。利物浦呢一直让他当主力的替补，当然在葡萄牙国家队他也是主力队员啊，这挺好的一个孩子啊，这真是太遗憾了啊，太遗憾了。感谢郑权说太实话实说了，中国和欧盟的谈判绝对就没结果了，中国式的谈判说法就不要拿出来秀了，这样傲慢没有人跟你谈判。您说的是对的，本来中欧峰会呢两边还寄希望能搞成点什么，后来因为最近都半步不让，中共呢魅力了半天啊，温柔了半天也没取得结果，有点恼羞成怒了，再加上和美国的事儿基本就这样了，哇，他还来了劲了。那七月下旬的整个的这中欧峰会到现在看呢，垃圾时间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Bill 惊讶的是欧盟现在还对王公公的语气感到惊讶。大家认为你一直不是又当又立，一直装来着吗？你怎么把实话给撂出来了？我们不能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这是一个啊，这是一条线。然后呢，那你说你还给他东西啊？如果我们要真给的话，人家就早就赢了。也就是说呢，我也没真给，我也不能让他失败，我们就让他在两者之间。哎，因为你美国和欧盟，你们还对这件事儿感兴趣，这场战争只要不结束，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态度。嚯，他把整个的中国战略，把习近平的战略都给说了，这件事儿让大家一看，这东西就这么直白。哎，他因为现在他已经不在乎你了。老司机说，中国稀土这一剑封喉的绝技在美国身上取得了效果，这小腰板立马就硬起来了。所以文明世界要想在一个正常环境中发展，必须不计成本的把稀土提炼这一块尽快的搞起来。四国机制现在不是前两天刚开完会吗？美日印澳这已经刚开完会，这要钱有钱，要地方有地方，要资源有资源，要技术有技术，现在就是要快点干。那天是谁跟我说了这么一个呀，说搞1公斤的稀土要有几百吨的污水，我忘了那个数了，我不敢瞎说啊，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不是污水啊，是毒水。那我不知道他们要用什么这个什么化学原料在里边弄啊什么的，最后那个事儿是很麻烦的。我不知道这美日印澳他们在哪儿能找这么一块地方，豁得出去，舍得这么干，但现在眼看得想办法。得想办法。日本现在已经开始在海底，他们不是那儿发现了稀土矿吗，开始往外打捞。那有没有可能在深海加工，然后就直接让那个污染留在深海呢？现在都不知道啊，这个还很遥远了。 Vilo， 我一直说中美两国就是互为镜像，很多大事上都是相反的。中国大陆目前是压抑久了，穷的时间长了，民心思变。美国是恰好相反，自由的时间久了，富裕时间长了，也是民心思变，想尝试一下在集权治国下国家会不会更上一层楼。是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呢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呢，还是刚才说的啊，夹在中间选民的中间的这部分中间选民，人家20%的美国人那肯定支持川普，人家这3-4年要大干快上，这么减税，这么啊减负，那我肯定干。那就不知道夹在中间的中间选民你们能得到什么，一个是因为关税导致的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呢，那就是啊刚才说那小费减点 啊，这个加班费减点税，然后买车的时候抵个扣，然后孩子上面给点小钱儿，这两者之间，是亏了还是赚了？这蛋糕是怎么分法？您接不接受？这就由美国人民来裁决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啊，明天正常情况下我休息，如果没出大事儿的话啊，在周日的我们的老时间和大家再见。